Sharp 用人工智能提升智能，丰富人类讲书稿。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安德鲁·胡贝尔曼与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学者李菲菲的一场长谈。如果要用一个问题概括整场对话，那就是人工智能到底应该让人变得更有能力，还是让人逐渐失去能力？这不是一场单纯预测未来产品的谈话。两人从视觉和大脑讲起，经过图像网、变换器、创造力、医疗、教育和机器人，最后落到一个更根本的命题：技术能做什么固然重要，但人希望它做什么，谁有权决定它是否保留人的能动性，可能更加重要。以下内容仅按访谈表述整理，其中的历史数字、案例和未来判断没有在这里做外部核验。医疗部分也只是技术讨论与个人经历，不是医疗建议。讨论框架，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李菲菲说，视觉是智能的基石，为什么？先看演化。按他在访谈中的说法，大约 5.4 亿年前，早期海洋动物开始感知光，随后大约1000万年里，寒武纪出现物种大爆发。感光的意义并不只是看见了，一旦能发现食物、捕食者和配偶，动物就能依据环境采取行动，整个生存方式都改变了。到了人类，视觉相关活动约占一半皮层活动，儿童也是先能看，后来才发展语言。所以，视觉不是智能边缘的一项功能，它参与塑造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一条平行路径，自1950年代起，研究者从哺乳动物视觉系统的层级结构获得灵感。先处理简单局部信息，再逐层形成复杂表征。这启发了早期神经网络。不过，李菲菲提醒，今天的模型已经有数千亿乃至万亿参数，不能再把它简单当成大脑的复制品。接下来，现代人工智能的一个关键转折出现了。大约在2006年，计算机视觉领域长期进展有限。常见想法是算法还不够聪明。但李菲菲团队追问了另一个问题，会不会是机器看过的世界太少？一个6岁孩子已经拥有海量视觉经验，能理解数以万计的物体类别。机器如果只接触少量精心挑选的图片，怎么可能形成类似能力？于是团队建立图像网，收集约1500万张日常物体图像，让机器学习识别麦克风、杯子、椅子等对象。这背后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推理链，人的智能依赖大量经验，当时机器缺的不只是一套更好的规则，也缺规模足够大的经验。数据规模改变后，旧算法可能表现出新能力，再加上 GPU 计算，现代图像识别才迎来突破。从2010年起，图像网挑战提供统一考场，系统要在覆盖1000类的百万级统一数据基准上，从1000个类别中说出主要物体是什么，随机猜中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2012年，误差率突然大幅下降，成为一个清晰拐点。大约3年后，机器在这项特定任务中超过了特定的人类图像分类基准。这里必须加上限定，这不是说机器拥有了完整的人类视觉智能，测试本身要求分辨相似犬种等细粒度类别，人也会受记忆和类别相似性影响，机器超过人的是一个明确封闭的千类命名基准。真正重要的是 GPU 成熟神经网络和大数据在这里完成了汇合。视觉图像网与现代人工智能的转折。图像网之后，这套配方迅速扩散，语音识别、声音分析、自然语言处理都获得推动。李菲菲举了一个很有画面的例子，研究者开始用机器学习研究金鸽。2017年，变换器架构公开出现，更强的网络架构，遇上互联网上更丰富的文本，再加上更强的 GPU, 推动自然语言处理进入下一阶段。从2017年到2022年，又经过大约5年，才走到 ChatGPT 的公众时刻。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所谓一夜之间改变世界，背后通常是算法、数据、算力和多年积累共同作用。可是，机器虽然能从海量数据中学习，人类儿童却展示了另一条令人困惑的道路。假设书架后露出一截尾巴，一个孩子会结合室内环境猜它更可能是猫而不是狐狸。旧一代算法可能会先识别家具，确认这是室内，再从10个候选动物里逐步排除。 现代模型则通过海量训练，把猫尾、室内场景和其他局部线索变成参数空间中的模式，于是直接给出更接近猫的判断。机器在这里很强，但儿童更神秘。孩子也许只见过3到10只猫，就能在遮挡、新角度和运动中认出猫。他们不需要下载整个互联网的猫图，所以完成同一种判断并不代表使用了同一种学习机制。机器依赖大规模样本形成的权重，儿童的少样本学习和对象恒常性则提示人脑里还有很多机制没有被解释。视频又给机器增加了时间，静态图片只能告诉模型这是什么，视频让它看到接下来发生什么，猫怎样走，苹果怎样落。大约10年前开始加入视频训练后，模型逐渐学习帧与帧之间的一致性和世界的动态模式，视频生成由此发展。再往前一步，研究者希望机器不止模仿苹果下落，还能逼近背后的物理规律。但李飞飞也明确说，这些能力仍不完美。机器学习、人脑学习与互联网数据的边界，当前人工智能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互联网，那里有数十年的文本、图像、声音、音乐和视频，像一个巨大多模态的人类知识库。但互联网不等于全部人类认知。如果一个念头从没说出口，一种情绪从没被传感器记录，一段记忆只存在于某个人心中，它就没有进入训练数据。抽象艺术带来的不可言说体验，童年故居引发的怀旧，或者艺术家心中突然形成的独特表达，都属于这种私人经验。李飞飞的说法有一个重要限定，他讨论的是当前人工智能的数据入口，而不是断言未来永远不可能。他的逻辑很直接，没有被记录的信号，今天的模型就无法直接访问。这个边界也决定了他怎样看人工智能创造力。李飞飞用阿尔法围棋的第37手说明机器可以表现出一种特殊创造力。他谈到与李世石的5局比赛，并指向第二局中的第37手。围棋拥有明确规则和目标，人工智能可以用计算和记忆保存，搜索人类难以同时掌握的大量走法，于是产生让人意外的策略。但如果问题需要发明一种从来不存在的方法呢？以数学为例，机器可以掌握人类数百年积累的工具，而单个数学家不可能记住全部知识，这使人工智能很适合扩展搜索和组合。但某个未解问题如果恰恰需要尚未被发明的新方法，仅仅检索旧工具就不一定够。因此李飞飞更看好混合创造力，机器扩展计算、记忆和搜索，人类贡献问题意识、价值判断以及来自私人记忆与情绪的表达。这不是在争论人和机器谁更有创造力，而是在寻找两者怎样组合的更强。创造力、能动性与不可轻率拟人化的人类经验。主持人提出一个未来设想，也许在5到10年内，非侵入式传感器能读取更多脑活动、心率和生理状态，让人工智能更理解个人情绪。李飞飞没有简单回答好或不好，他强调技术能不能做与人愿不愿意使用是两回事。他反对把人工智能描述成一种必然替代人的力量，因为一旦接受这种叙事，人就像提前放弃了自己的能动性。技术更合理的目标应该是增强人的动机、能动性和尊严。他用血液检测打比方，专家可以解释工具和风险，但不能因为普通人不懂技术就替他们垄断所有价值判断。公众越理解技术，就越能减少无畏恐惧，做出知情选择。同样，科学传播也不能只说相信专家。面对快速发展的科学和人工智能，公开不确定性、解释过程，让不同背景的人发声，反而更有利于信任。模型依赖给定的数据和规则，如果新证据改变了教科书规则，模型能够推断的空间也会改变。主持人以约12年前对动作电位形状的认识为例，又假设它可能有100种形状，想说明科学并不是一套永不改变的封闭答案。人工智能有一种人类很难具备的能力，同时保存并综合跨学科海量知识。单个研究者受专业和记忆边界限制，机器却可能把不同领域的方法放在一起搜索。李飞飞用大约150年前电力带来的变化做类比，认为人工智能可能重写科学发现和医疗信息流。主持人还谈到自己曾用人工智能帮忙区分眩晕和低血压相关症状。这种系统可以辅助整理可能性，帮助人提出问题，但不等于自动完成临床判断。手术案例更能说明边界。 李菲菲转述了父亲接受机器人辅助肝脏手术的经历，手术由外科医生操控达芬奇系统完成。据他在节目中的个案描述，父亲的失血量约为典型手术的十分之一。这个私人案例不能外推为机器人手术的一般疗效，关键在外科医生操控，肝脏高度血管化，而且不同人的结构差异很大。李菲菲说，即使假设全球积累了100万台手术数据，也未必覆盖所有罕见情况。数据不足，分布不全，就会限制自动系统的可靠性。所以当前更稳妥的方向，不是让机器单独接管高风险医疗，而是专家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协作。科学发现，医疗协作与多方治理，有些直觉可以说出来，人工智能就能通过提示帮助分析，有些状态可以被传感器捕捉，机器也能参与判断。但生活中还有另一种直觉，你看见一个熟人，觉得他今天不对劲，却说不清为什么。如果这个信息只存在于你的个人经验里，没有被语言或传感器捕获，模型就没有入口。动机、恐惧、爱和同理心也是如此。工程师可以让机器人搜索得更深，行动优先级更高，看起来像是更着急了。可这只是数学目标发生变化，不等于机器体验了人的紧迫、恐惧或爱。把优化行为拟人化，会混淆计算和主观体验。人的同理心可能来自自己的痛苦记忆，而机器没有相同的私人经历来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机器无用，恰恰相反，人机结合可能更强。机器处理被记录的信息，人负责情境判断和对他人的关切。李菲菲给出一个极端但清楚的例子，汽车当然可以被编程为在某个时间自动关闭刹车，但没有社会会因为技术可行就允许它。这句话画出了人工智能治理最重要的边界，从能不能做到应不应该做，中间还有法律、道德、社会规范和专业规范。他主张多方参与，研究者、企业、政府、公众以及医疗和教育等应用领域的专业人士都必须进入决策，而不是由单一技术团队包办。他提到2018年前后推动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工作，也用生物医学做类比，修改狂犬病毒用于果蝇实验，即使研究者假设安全性达到 100%， 仍要接受专业规范，人类受试研究需要伦理审查委员会。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交叉的高风险应用，也可以考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类监管路径。他给出的答案不是监管压倒创新，而是教育、专业伦理和高风险监管同时推进。年轻大脑、提示能力与教育者支持。谈到年轻大脑，李菲菲指出两个最坏方向，一个是彻底放任。人工智能和被动内容消费如果拿走年轻人的学习动机，他们可能只接受答案，避开学习中必要的时间、努力甚至痛苦。这样不仅影响知识，也可能妨碍脑和行为发展。另一个是彻底禁止，因为担心作弊，就不让学生接触人工智能，也会让他们错过深入学习的工具。理想状态是什么？学生保留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努力，把人工智能当作随时可追问的学习伙伴。例如，学习有机化学时，可以反复追问分子结构和方向，补足助教数量和办公时间的限制。人工智能应该超级赋能学习者，而不是替学习者完成学习。这里还引出一种新素养，会提问。高质量提示不是一句魔法口令，而是需要教育和练习的技能。一个人知道的越多，越能提出好问题，也越能判断回答是否可靠。好的提示过程类似苏格拉底式追问，不是直接要最终答案，而是让人工智能出题、反问、逐步推进，让学习者继续思考。具身人工智能的意义是让智能从语言和屏幕走进物理世界。系统不仅回答问题，还能感知并行动。访谈谈到脑机接口和数字化身可能帮助瘫痪者在多年后重新交流。机器人则可以搬运、取物、采购杂货、辅助照护或者进入山火等危险环境救援。李菲菲更看好这些方向，而不是用机器人取代家庭关爱。护士一个班次可能行走数英里，如果机器人承担重复搬运，医护人员就能把时间留给判断、沟通和照护。家庭中一个能完成多种任务的机器人，也可能比摆满单功能设备更容易被接受。 谈话还用照顾六个月大幼犬做了生活化类比，但硬件比软件慢。面对未来12个月的预测，他保持谨慎，并认为两三年也太快。在被追问时，他以30年作为机器人观察尺度，这是节目中的预测，不是确定时间表。实体机器人要面对安全、机械和不可控环境，不能简单照搬聊天软件的迭代速度。具身人工智能与公众参与，如果技术总由少数人先造完，公众最后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人的能动性仍然很弱。李飞飞认为，公众应该更早参与，提出自己希望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能不能有一种保护孩子步行上学的智能伙伴，能不能帮助个人安全。这里不是说这些产品已经成熟，而是在强调设计顺序从人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先有能力再寻找使用场景。他也反对两种极端叙事，末日论放大恐惧，乌托邦叙事掩盖风险，受12到24小时媒体周期驱动，两种说法都很容易传播，但都会削弱公众参与。更有价值的传播是具体讲述人工智能如何改善健康和生活，例如帮助处理宠物或儿童疾病，并让理解人性、社会和伦理的人进入技术决策。语言智能不是人工智能的终点。李飞飞认为，下一阶段的重要方向是空间智能和物理智能。他提到自己在2024年初创办世界实验室，希望构建能生成三维、四维世界和交互环境的基础模型。系统既可以学习手机、相机采集的现实世界，也尝试把一句话、一张图片或一幅草图中的心中世界转化为可以进入和操作的环境。这类环境可能用于创作、机器人训练、设计、医疗和教育。他用电影工作流举例，过去15到20年，数字工具已经让脚本逐步变成图片和视频，下一步，想象或许会被转化为可交互世界。但技术进入影视行业也必然改变工作。空间智能、影视创作与工作转型。节目讨论时，人工智能已能从脚本生成镜头和短片，也有人设想把这些能力用于更长内容的组装，但访谈没有确认一部成功的全人工智能长片已经完成。李飞飞强调，一部作品独特的情感、视角、运镜和人物塑造仍来自人类创作者。他与本·阿弗莱克讨论人工智能电影制作时，把问题拆成两部分，模型能做什么，以及行业里的人会受到什么影响。岗位确实会改变，有些损失也是真实的，关键不是假装变化不存在，而是让技术人员和行业内部人士共同设计工具，前者理解模型能力，后者理解文化、流程和审美。只有双方合作，人工智能才更可能增强创造力，而不是拿走创造者的控制权。他用胶片相机店在数码化后转型做类比，技术变迁会带来损失，也会产生新机会，行业将重新组织，劳动者需要再技能化和技能升级。谈话最后回到开场，李飞飞说，人类总会看到上一代哀叹下一代无知、粗鲁、遗忘过去，但从历史长湖看，人类总体还是向更好的方向前进。他并不否认暴行、倒退和挫折，只是不愿先验认定年轻一代会因为新技术而退化。孩子当然会用技术娱乐，但他们也好奇，也已经开始主动使用人工智能。他真正担心的是教师和家长，社会尤其是硅谷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息、资源和尊重。人们热烈讨论7到20岁学生怎样用人工智能，却很少认真支持基础教育阶段乃至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阶段的教育者。 ChatGPT 在2022年11月发布后，他首先联系孩子所在的小学，希望直接向学生和教师解释变化。这个动作表达了一个朴素问题，为什么技术圈很少把身边的教师当作第一响应对象？作弊等问题当然真实存在，但答案不应该是训斥教师、绕开教师或简单封禁，而应该和教师共同设计新的教学和评估方式。支持教师和家长，才可能真正帮助孩子正确使用人工智能。人脑启发了神经网络和机器视觉，机器如今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补充和扩展人脑能力。这场访谈把当下称为一个文明级时刻，所谓谨慎乐观，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承认人工智能的能力，也承认数据、硬件、风险和私人经验构成的边界， 第二，始终把人的动机、能动性、尊严和选择权放在中心。第三，不让少数技术人员独自决定未来，而是让教师、家长、专业人士、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是否丰富人类，不只取决于模型有多大，也取决于人是否继续提出问题、承担判断，并主动塑造工具的方向。